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的内容。今天是第十一讲哈，上一讲呢，我们完成了历代志上经文的研习，今天开始进入历代志下的经文，共有十五讲哈，你可以继续来收听学习，好好的去完成。关于今天节目的内容呢，我选了两节哈主题经文，配合今天我们这个研读的内容。这两节经文来自呢历代志下二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犹大人经历亡国被掳之后呢，神透过波斯王塞鲁士向以色列人发出信息，下诏宣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圣殿呢，成为了历代志的核心的信息哈。由大卫为建殿做预备，再到所罗门完成建殿，圣殿就被认定了，这是神同在的标记。至于历代志的读者，他们是被掳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可以返回耶路撒冷为神重造殿宇，这样就说明了神是愿意继续和他的子民同在，坚固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那今天我们会重温所罗门的盛世哈，追赏圣殿的荣美，一同来见证寻求神的人何等蒙福。从历代志上到历代志下，我们看到呢，大卫到所罗门的这样一段圣殿的传承哈。回顾历代志上关于大卫生平的事迹呢，记下的不多，详细记载的是关于大卫怎样立志建造圣殿，如何规划相关的制度，分派圣职，编排立位人、歌者、守门的祭司他们的班次，就一再表明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呢是何等的坚定不移。神就是王，就是主啊，他是选民敬拜的唯一对象，而圣殿呢，就是这种信仰的宣告和见证。神的恩典借着圣殿敬拜可以流向万民，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呢，就是圣殿敬拜的基础，也是救恩历史的一把钥匙。来到历代志下作者继续这个关于圣殿的主题，当中一到九章对所罗门的记载基本上都是跟圣殿有关的。所罗门能够国富民强， 名扬海外打造以色列的盛世，乃是在于他跟神的关系，而圣殿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具体的象征了。所以从大卫的预备到所罗门的完成呢，他们所做的都是对神旨意的一种承传。所罗门在位的第四年，他就正式开始为神建殿，七年之后大功告成。我们今天主要集中来研习历代志下一章到四章啊，这几章的经文，这几章分别记下了所罗门他向神求智慧，他为了建殿开始动工，圣殿的结构、圣殿的设备等等。在历代志下的开始的篇章呢，我们看见以色列国呢，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经历了最辉煌鼎盛的一段的历史，是国度最广大，国库最雄厚，国力最强盛的时候，所以列国争相前来结盟。那以下就是所罗门在历代志作者笔下表现出来的形象，还有他的功业。历代志下一章十节这样说，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当所罗门继承大卫做王执政呢，他就着手哈要兴建圣殿。建殿之前，他召集了一众的领袖，他们一起到了基遍，在基遍的会幕和铜坛前呢献祭给神。神就在当天夜里透过异象向所罗门来显现，吩咐所罗门他是可以向神祈求心中的愿望的。如果神这样说，你可以向我求任何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会最想祈求什么呢？你求的应该是你最关心最看重的。那所罗门呢，就在神的面前表明他要在自己王位上尽忠职守，去治理，去判断民众，所以呢他求神赐下智慧聪明，这样就够了。神很欣赏所罗门的祈求，神也显出他的慈爱与恩典。所罗门为了求取智慧所愿意放下的其他一切的丰富尊荣呢，神答应也同时赐给了他。这就是一章一节的背景哈，因为一章一节就这样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在第一章当中，所罗门是向神求智慧，但这个求智慧跟立王记上第三章类似的记载呢，两段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在历代志没有多讲所罗门怎样以智慧治国判断案件的这一部分，却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借着推罗王西兰的称赞这样表示，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读者在这里看见所罗门求得的智慧呢，原来是关于建造圣殿的智慧啊！因为所罗门关心要完成神对大卫所托付的这个重大任务。而在这一章结束之前呢，神也成就了应许当中关于物质丰盛的这一部分哈，就造就了以色列的繁荣，所罗门的军力财力也都达到高峰。作者描绘当时的盛世说，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常见的桑树。到了第二章，所罗门呢就全心全意了， 进行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任务，动员超过150,000外邦的劳工呢，来预备建造圣殿。所罗门先跟他父亲的故交，就是推罗王希兰，重新立下了贸易的契约，用谷物、酒、油去换取香柏木材，用作建造宏伟的殿宇。而希兰呢，也承认以色列呢是神所统治的国家，他用称颂的心来协助呢神所立的这位君王。所罗门跟希兰的合作呢，其实关系是崇高的，已经超越了经济的利益，是为神的一种服侍。所罗门王也请求除了运送木材之外呢，也请希兰派出巧匠来协助制作圣殿所需用的各种器物工艺品。这就让人联想起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呢，神同样预备了一些巧匠提供帮助。所罗门强调他自己要为至大的神来建高大出奇的殿，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知道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那这一番话呢证实了所罗门对神的伟大呢是有一种正确的认识的。虽然所罗门现在负责为这位超然的神来建造居所，但所罗门却没有被表象所蒙蔽。他知道有形之物绝对不能限制无形的神。这一座建筑物真正的意义呢，正如所罗门自己所理解的，他说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那这种的烧香所代表的就是人对神的仰慕、赞美、敬拜。人可以参与的这些外在的仪式不过都是小事，确立神在人心中至高的位置还有管制的主权呢，这才是圣殿所要产生的价值意义。我们所爱慕的不是荣美有限的圣殿，而是那位永活无限的真神呢。三章一节这样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亚尔南禾场就是大卫所选定的建殿的基址。现在所罗门在这里按照大卫先前传给他的蓝图样式动工建殿了。历代志下的第三章就描述了这一座圣殿的根基、建筑的结构、装饰的荣美，真的金碧辉煌。这圣殿的基本的形式呢，仍然是根据摩西所造的会幕的模式的。至于内里的摆设、位置场地的使用等等，其实都跟会幕是相同的，象征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呢，就要比在旷野移动的会幕要壮丽华美得多了。而这一章也特别说明了关于圣殿的两个项目其一呢，就是在圣殿的至圣所内用金子造了两个大型的基路伯，另外是在圣殿前立了两根的柱子，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 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的起名叫波阿斯。柱子的名字雅金、波阿斯，意思呢分别是确立和能力。我也看过有解经家一些学者，他就这样表示，圣殿的各种设计设施都有着它一些特别的代表的意义的，目的呢就是要借着圣殿来呈现出一个代表宇宙的这样的观念。圣殿就是宇宙的缩影，并且是类比着在天上的圣所，当中各种设计的细节呢，都反映出神所创造的伊甸园当中众多的元素和样式的。历代志下第四章主要描述圣殿内部一些家具器皿的制作是极尽精致勇美的，继续表达出圣殿作为会幕的延续延展这样一个主题。那这一章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的四个段落。第一段是关于造铜坛、铜海、铜牛。第二段呢是关于造十个盆、十个金灯台、十张桌子、100个金碗。第三段造铜的器具。第四段造金的器具。当中四章十一节说，护栏又做了盆、铲、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这里提到的护栏就是所罗门邀请回来的巧匠，他终于完成了所有制作的工作。参与建造的人他们都秉承着一种崇敬虔诚的态度，尽心的完成手上的工。好了，这一些的家具器皿有关的设计布置就强调会幕与圣殿的相连的关系，也反照出天上圣所的样式，让我们知道所罗门现在建造的这一座新的圣殿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承接着会幕敬拜这样的一个传统，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的。选民现在安居在应许之地，也有王坐在宝座之上，更有彰显神荣耀全能的圣殿设在耶路撒冷，成为神的居所。建造圣殿这是神永恒计划当中其中的一环呢，对当时他的百姓子民来说是带来信仰敬拜的参与的经历的，而且对将来呢其实也有预表的指向含义的，就是说弥赛亚救主将要来临，他呢要成为那真正恒久的圣殿。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重点之后呢，来到这里我想借着历代志这几章的内容跟听众朋友呢做一个专题的思考哈。我们一起来思想所罗门对神的爱，学习其中的几个重点，分别是所罗门爱慕神、所罗门爱神的所爱，还有所罗门以神为中心。 这些都是对神的爱。我们怎样看到呢？关于所罗门爱慕神啊，我们首先说说所罗门受告登基的时候呢，他承受了父亲大卫所交托的一个建殿的重任。那么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执行这个使命呢？我们看见所罗门是以爱的态度来参与的。当初所罗门看到大家还是在秋坛献祭烧香，他的内心呢也感觉不对啊，不能够长久是这样。因此呢，在继承王位之后的第四年，他带领众臣仆一同前往基遍来献祭，目的呢是要看看古时候摩西时代建造的会幕和铜坛，还有当中的器物等等哈，都是在基遍的。这些的会幕器物呢，是由蛮有智慧聪明的巧匠所制作。所罗门很欣赏这一些的工匠，这一些智者，他们都是被神所用能够有这样伟大的杰作成就在会幕，在这些的器具。透过观摩考察，所罗门就开阔自己的眼光，他深入的去认识，也了解，也预备自己为之后建造圣殿呢，他要做最好的准备。由此可见，所罗门建造圣殿呢，不是单单为了遵行父亲的旨意，不是单单为了责任，也是基于他爱慕神的这样一种个人的关系，是他本人内在的心愿，所以尽心尽力来为神摆上。我们知道，缺少了内在的动力呢，一个人是很难完成重要的侍奉任务的。至于一个领袖呢，他不单能够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他也要推动别人一同来看见，一同来完成所看见的事。所罗门所推动的不是一项硬任务，而是一项爱的工程。他为所爱的神建造居所殿宇，这是大卫的心意，也是所罗门的心意，并且更要成为以色列百姓共同的心意。正如我们的信仰生活呢，不是遵守条文、执行礼仪、做表面的功课，而是要内心建立跟神的关系，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慕。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所罗门爱神之所爱。在所罗门到基遍献祭的当晚，神向他显现，表明会悦纳所罗门的心意，允许所罗门无论求什么都答应的。哇，这张支票真的是无限的大。但所罗门所祈求的就是他常常思想关心的事，他渴望的不是个人需要，而是渴望神的应许得到实现，让神所爱的以色列人在他治理之下得到公平的对待。所罗门身为神的仆人，他求神赐智慧判断真理，审定是非，他没有求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仇敌增加寿数，他只求智慧聪明来治理百姓按照历代志作者所强调的，所罗门这里求的智慧呢，更多是关于建造圣殿完成托付的智慧。那无论如何，所罗门专心求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他的祷告蒙神应允答应，并且赐下了其他没有求的祝福。所罗门的祷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神乐意垂听的祷告。如果我们单单为自己的私人的事来祷告这有什么意义呢？得到了也不过是今生的事，有什么更长久永恒的价值呢？假如神的名字、神的福音能够透过你来传开呢，意义就不同了。所以无论你是在工作读书或者照顾家庭等等的事情上，你都可以求主赐你智慧聪明在不同岗位上都活出见证，发挥影响，让别人看见神的能力、神的赐福，以致羡慕这种敬畏神的生活。所以求主透过你帮助人认识主、服侍主， 这样的祷告，神必定乐意垂听，因为你心中爱神所爱的人。第三方面，所罗门是让神居首位，所以为神建造圣殿。他知道神的崇高至大，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让神居住，何况这殿呢？那所罗门为什么还要建殿呢？因为他知道这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象征，并且呢，他要把象征神宝座的约柜还有呢，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十诫法版放在这个约柜，安置在至圣所内。所罗门就是借着圣殿一个具体的标记，好让以色列人单单来仰望神，让神居首位，向神举手祷告，献祭赎罪，以神为神，这样就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经历神的眷顾保守。借着圣殿，我们进行按神吩咐的礼祭的时候呢，可以开启一种天地互通的敬拜关系，让人与神可以相会，可以相连。所罗门爱神，神就是他行事为人治国行政的一个中心，他打造圣殿，让神成为国家民族的中心，带领以色列人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好让整个的国家民族蒙神的眷佑。五章一节这样说，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经过多年的努力，象征神同在的圣殿呢，终于设立在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人献祭的中心，借此进行天地互通的敬拜。我们看见世人往往以权力、以地位、以财富去衡量一个人兴衰成败，但圣经怎样说呢？有神同在的必然兴盛。所罗门国位坚固的最重要原因呢，完全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是因为所罗门为神建造了圣殿，推动献祭敬拜，这些都是他生命得以站在高峰的关键。我们今天呢，也要珍惜敬拜的自由和机会，以身体作为主殿，以生命来联系神。那弟兄姊妹，愿所罗门的心意激励你，也愿神的作为感动你。我们要知道，爱慕神的、敬畏神的一无所缺，我们可以经历有神同在的生活，可以在人的眼前，显为尊贵。好，今天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谢谢你收听李崇恩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的这个真道分解节目的内容，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家。